下午好，非常高兴，欢迎第一次参加 St. Helens 中文堂的朋友们，很期待我们正式聚会完了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彼此认识。那么，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打开咱们教会圣经的1530页，29页。如果第一次来，可能不知道我们大纲里面有一个，就是单章里面有一个大纲，我们可以一边听神的话，一边记一下。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。全能的上帝，我们刚才在诗歌当中默想到将来的那一天，我们聚集在你面前，享受你的福分。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期待那一天，因为我们与你的关系不是完全的依靠我们自己的表现，而完全是依靠你的恩典。主啊，你奇异的恩典我们真的是太珍惜，我们知道是太宝贵的。那么主啊，我们愿意听你恩典的话语，主要帮助我们下面不只是来听，而且把它活出来，不只是让我们愿意听，而是愿意去听从。带领下面的时光，以上祷告奉主圣名。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？要不要接受他的仇恨？要不要移民到海外呢？要不要转行？要不要入党？要不要在教会全职服侍？有可能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会带来巨大的变化，但今天我们所考虑的问题更加重要。其实这个问题对于每一个人来讲算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，这也是马可写本书其中最大的目的，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耶稣是谁？咱们回到6章14节，当时耶稣的名声传扬出去，希律王也听到了。有人说，施洗的约翰从死人中复活了，所以他身上有行神迹的能力。又有人说，他是以利亚。还有人说，他是先知，像古时先知中的一位。他是谁？耶稣是谁？上周我们看见耶稣他确实有大能大力，如果你上周在我们当中，你是不是记得他披荆放浪，他赶鬼治病，甚至他使人从死里复活。难怪当时的人都在商量耶稣这个人到底是谁呢。其实作为读者，我们对他身份已经很清楚，我们知道肯定不是施洗约翰，我们知道肯定他不是古代的一位先知，毕竟马可在本书的第一句话已经很清楚地跟我们讲，给我们答案，耶稣是谁呢？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基督。那么即便我们读者早就知道耶稣是神所立的王，马可想让我们观察当事人下 结论的过程，他想让我们去看看当时的人如何下结论。那么上周马可给我们对耶稣模范的回应，什么回应呢？你记得吗？相信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 今天他接着说，真正的相信包括悔改，真正的相信包括悔改，也就是说仅仅知道耶稣是基督永远不够，我们要做出适当的回应，附在他的权威之下。那么除了模范的回应，上周马可也让我们观察耶稣老家欲望的不幸，你记得吗？6:1-6。那么今天同样，马可会通过一个不好的榜样来达到目的，通过一个不好的榜样来达到目的，这样我们会更体会悔改的重要性，我们会更加意识到不悔改的严重性。那么不管今天你是非信徒朋友，还是你是主内的弟兄姐妹，马可的重点很清楚。第一方，不要像西鲁王一样不悔改，要提防。那么后来咱们会分析不悔改的心态。但首先我想说服大家，为什么据我所知悔改是这段经文的重点中心思想。咱们注意屏幕上的这个大纲，不知道这个遥控器今天怎么回事，看看这个大纲。马可特喜欢用这样三明治的结构来表达他的意思，其实这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。你看7-13，耶稣差遣他的使徒来参与他传道的工作。然后呢，你看看第30，刚才以南借着读，你是不是以为他错了？因为刚刚结束那个，其实这些表题我们经常就不要看，好吧？这是以后人加的。你看第30，使徒回到耶稣身边进行报告，跟他讲一讲他们被差遣参与这个使命结果怎么样呢？跟他反馈报告一下。那么这两块面包跟里面的肉有什么关系？14-29，我们看见什么呢？场景切换到从前希律王是如何回应施洗约翰的，他所传的道。那共通点在哪里呢？12，使徒所传道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你看第12，使徒所传道的目的是教人悔改。但耶稣很实际，他说若对方不愿意听，你们就要抖抖身上的尘埃，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反对不想听，你就可以走离开。施洗约翰的传道，大家记得没有？一章的开头我们早就看见了，我们知道他在旷野传讲什么呢？悔改的道，对不对？悔改的道。那么希律王他愿不愿意听施洗约翰呢？正好这个问题触动了痛处，好像希律王深信施洗约翰是从神而来的，他很愿意听，但同时他也知道施洗约翰对他婚姻的状况很不支持，并且他的妻子非常讨厌约翰。希律王他愿意听，但他不愿意悔改，他愿意听但他不愿意听从。咱们一起读这个相关背景，17-20，咱们一起读好不好？6:17-20。原来
希律说：“你再有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可以的。”于是希罗底怀恨在心，想要杀他，只是不能，因为希律
接着往下，
故事很精彩。
到了最后，约翰的头被砍掉，然后被摆在盘子上，送给希律王的孩子，希洛底的孩子。其实如果这是拍电影，肯定是一个 18， 是不是？很暴力的。接下来，肯定这个场景会不断的折磨希律王的良心。怪不得，当大家讨论耶稣的身份，希律王说，第十六节，是约翰，我砍了他的头，他又活了。他可能没有声音那么高，但是所发生的事情都出自于第十八节。你看第十八节，而约翰曾对希律说，你占有你弟兄的妻子，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。那么好像希律王喜欢世袭约翰，他尊敬他，他愿意听，但归根到底他不愿意悔改顺从神的旨意，他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欲望，他不愿意放弃自己的面子。我们会发现他的不悔改表现在两个主要的特点，他更关心满足自己的欲望，以及他更关心得到别人的认可。别忘了，马可在警告我们，第一方，不要像希律王一样不悔改。朋友们，我必须承认，刚开始我以为马可不可能用希律王树立一个不好的榜样。希律是个王，我们大多数读者只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，我们不是王，对不对？那当我们查经，我们要小心，立刻觉得啊，我就跟这个人一样，因为常常这个人实际上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人物，是个王，是个谁？经常这个人是让我们更加明白耶稣基督最大的人物。那么当然，希律王不是这个例子。那为什么这里？我觉得马可是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榜样嘛。下周当我们关注耶稣做王，的确是做神所应许的王，通过希律王的对比，通过对比今天所观察的，我们的确会发现耶稣王，耶稣是截然不同的，他是完全不一样的王，有这样的一个对比。当然我们自己不是王，然而到了整个大部分的结尾，我们会看见马可确实激励我们不要像希律王一样，不要效法希律王。屏幕上八章十五节，你看，你们要小心，提防法利赛人的教和希律的教。那么法利赛的教，那我们再过几个礼拜我们会看到这一点。在座的每一位，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非信徒朋友，在座的每一位，我们不要像希律王一样不悔改。那么当马可缓慢下来，详细复述约翰被斩首的故事，我们可以省察自己，可以省察自己有没有同样更关心自己的欲望。即使希律王有一点害怕约翰，因为他知道他肯定是从神而来的，他依然不顺服。为什么？不是说他不喜欢听约翰的传道，但是当他听神的话，当神的话挑战了他的行为，他却不愿意顺服，他不愿意改变。好像他知道他跟希洛底的关系肯定不讨神的喜悦，违背了神的律法，但尽管如此，既然他跟希洛底彼此迷恋，他们愿意离婚，得罪希律王的弟弟， 忽视神的话，得罪圣洁真神，很严重。在座的非基督徒，我不知道你自己怎样，但我告诉你，我常常接触下面一种慕道友，他很真诚的探讨基督教信仰，很真诚的探讨基督信仰，他很高兴听到神的恩典，前面我们所唱的这些歌，他这个人很喜欢听。然而，他同时不愿意放弃不讨神喜悦的行为。他们很喜欢听耶稣的教训，甚至愿意承认个人赦罪的需要，但最终他不愿意悔改，也就是说他不愿意放弃之前最终的生活，不管是婚前的性关系还是醉酒狂欢，这个人更关心满足自己的欲望。主内的弟兄姐妹呢，咱们基督徒，咱们不要因为如此的提醒只是针对非基督徒。从两周前撒种的比喻，我们晓得有心听耶稣的道应当是持续性的，这不是一个一次性做一个决志祷告就完了，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决定。大家还记得落在荆棘里的种子吗？是指人虽然听过道，但生活的忧虑、钱财的迷惑和其他欲望把道挤住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咱们要提防小心希律王不悔改的倾向。最近20多年，我所知道的跌倒放弃信仰的大多数基督徒，或多或少都是跟不讨神喜悦的放纵肉体私欲的行为有关系。一般的情况下，这不是很突然的，往往是从小小的脱鞋开始，浏览色情的网站和异性为之过分亲密的交谈。第一方，不要像希律王一样不悔改，更关心满足自己的欲望。那下面我们能看出，希律王不悔改也是因为另外一个方面，他更关心得到别人的认可，更关心得到别人的认可。历史的教训很清楚，那些最有权力的人往往也是最缺乏安全感的人，不知道你曾经考虑过没有这个问题。那些最有权力的人往往是最缺乏安全感的人，这难道很讽刺吗？那希律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他不只是敬畏施洗约翰，他同时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，他非常渴望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很好的印象，特别关心别人如何看待他，如何接纳他。那么看看从第21节开始，他就马可让我们看那天晚上所发生的。其实那天晚上之前的日子，宫廷所有的臣仆肯定忙来忙去做好准备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希律王他想把握自己生日的晚会，自己的生日的机会来设宴招待，邀请所有那些上流社会的人，美食美酒，现场音乐，主要的项目嘛。他新的老婆前一次婚姻的女儿进来表演，到底怎么跳舞我们不知道，但好像他很受客人的欢迎。那么如果客人很高兴，希律就很高兴，所以他决定 把握这个机会炫耀他慷慨的心，炫耀他的大能大力。亲爱的，你想要什么只敢说，然后为了给客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，他就自发的加上肯定让他后悔来不及的话。你看第二十三节，你无论向我求什么，就是我国的一半，我也一定给你。看起来这个王很有权力，对不对？他能控制一切，但实际上这里很明显他很弱，无法掌控，好像他追求别人认可的欲望使他被奴役。西鲁王他只能无可奈何地满足西洛底的要求，不然的话他会太丢脸，失去众人的认可。西鲁王知道他应当悔改，原来他没有除掉约翰，当然没有，因为他对他有一定的尊重和敬畏，不像他妻子西鲁一直犹豫不决，保持中立的立场，没有除掉他。然而最终他不得不命令卫兵砍了约翰的头，仅仅是因为他最关心的不是梦神的约纳，而是讨别人的欢喜，得到别人的认可。他敬畏神，但他更关心得到别人的认可。那就算不上敬畏神。我们自己呢？咱们不要像西鲁王一样不悔改。当然我们不是王，我们没有什么权利，但我们也是不是经常过分关注得到别人的认可。我很兴奋，周三晚上像 Tom 所介绍的，我们慕道小组终于开始生命课程，这个学期的六周的课程，第一周就是这个星期三，很期待。我希望很多新人，包括我们的很多朋友，可以过来听到福音。6个星期之后，我相信这些朋友仍然，我相信他们仍然会有许多问题。不是说6个星期之内完全可以回答他们的问题，也许到时候有更多的问题。但说实话，对于有的人来讲，到时候这些问题往往不是阻止他们相信的真正的障碍，只是他们打的掩护。据我所知，人们不接受真理真实的原因是他们更关心得到别人的认可，害怕家人的反对，害怕对将来的影响。在座的非基督徒朋友，在 St. Helens 我们希望你们永远不会感到任何压力，有人强迫你去相信接受，希望没有，真的是希望，这是你自己的决定，的确是一生中最大的决定，但是我们不能为你做，这是你自己的决定。但我告诉你，你不能一直保持中立的立场，你不能一直犹豫不决保持中立的立场。正如西鲁王，也许你对基督信仰蛮感兴趣，很愿意听，但是你一直不想附在耶稣的权威之下，继续探讨吧。但不要误解，你不能一直保持中立的立场。咱们基督徒呢，咱们要提防，不要像西鲁王一样不悔改。撒种的比喻我们已经参考过，落在石土地上是指什么呢？你还记得吗？什么人落在石土的地上呢？听了道后 立刻欢喜的接受，也许是去年的生命课程做一个折枝祷告，或者是前几年受洗了很快乐，但他们心里没有根基，不过是暂时接受，一旦为道遭受患难和逼迫就立刻放弃了。在患难中放弃的诱惑来自不同的原因，但其中很大的是我们更关心得到别人的认可。听到查经，有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悔改，要么是心里的想法，要么是不好的习惯，不讨神喜悦的言语行为或者心思意念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悔改，也许我们确实立志要改变，也许离开 St. Peter's 我们决定要改变，但最后我们仍然保持不悔改的心，更关心满足自己的欲望，更关心得到别人的认可。弟兄姐妹，咱们要提防，咱们要悔改，咱们不要过分关心自己的满足，不要过分关心自己的面子。时候到了，天国近了，我们应当悔改，相信福音。那感谢主，神所立的王耶稣，他没有过分关心自己的满足，耶稣没有过分关心得到别人的认可，自己的面子。既然他听过父神的声音，你记得没有，在受洗的时刻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，那耶稣就愿意让别人失望，他不在意得不到别人的欢喜，因为他知道父神喜悦他。那么借着读马可，我们会发现其实耶稣跟实习约翰其实有很多共同方面，很有意思。正如希罗迪 等待时机参谋除掉实习约翰，同样我们发现当时的法利赛人总教领袖他们也参谋除掉耶稣基督。那么正如希罗王不愿意除掉约翰，但最后因为缺乏安全感屈服周围人的压力，那同样比拉多你还记得吗？正如二十九节，约翰的门徒把约翰的尸体领去安放在坟墓里，到了马可的结尾，我们看到亚利马太的约瑟同样把耶稣的尸体安放在坟墓里，很有意思。本来我想把今天的正道停留在如此积极的更加有力的真理，今后的日子因为我们认识耶稣我们就可以，那么只要我们把满足感就把安全感建立在耶稣，那我们就可以悔改，我们就没必要过分关心自己的满足。如果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耶稣的身上，我们就没必要太关心得到别人的认可。下周马可确实会使我们瞻仰耶稣他的美丽，很期待，但这就是下周的段落，不是今天的。今天马可想让我们好好省察自己，如果继续留心听跟从耶稣，那咱们要提防不要像希律王一样不悔改。那感谢主，一会儿咱们会用圣餐这个仪式来再次谦卑下来悔改，相信的确是可以瞻仰耶稣，他确实承担了我们自己该承受的刑罚。但首先呢，我想用我们平时 讨论 小组讨论的时间，有一个自己默想的机会，好不好？我们一会儿会唱一首歌，然后进行上餐，但我们先用3到5分钟的时间稍微醒一下自己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是在座的非信徒朋友，我希望你不在意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没有没事干，其实希望你觉得没有没事干，我们可以继续想一想，好不好？单张上面有一些问题可以帮助大家去思考，去行差，去默想，然后一会儿我会带领大家，让我们可以一起提，我们先用几分钟的时间安静的默想。